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可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宇，今天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简春安老师。简老师过去曾经是东海大学社工系的主任，社工所的所长，在校园中担任教职还有行政管理职有数十年的时间，也曾经担任神学院以及非营利组织的董事长等等，目前则是基督教台湾中国信徒月刊的发行人兼董事长。那么不论是在婚姻家庭的领域或者是社会工作领域，简老师都以基督信仰为他的中心思想，树立了专业的形象。到底简老师是如何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呢？基督信仰如何在他的生命中扮演关键的角色呢？就让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一起来进入简春安老师的生命故事。简老师您好。
建宇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目前您是台湾中国信徒布道会中信月刊的发行人哈，是不是先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机构跟这个刊物呢？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中信月刊的发行人，也是中国信徒布道会的董事长啊。这个机构是52年前由我们老牧师王永信牧师所成立的，现在在全世界上有7-8个国家都有中信月刊，但是不同的版本啊，像美国、加拿大、澳洲、马来西亚、台湾等等都有自己的版本啊。我们互相独立，但是互相支持啊。这是中信月刊。那中信月刊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它以见证集为主，它主要要真人真实故事，把每一个人他被主所感动啊，他在生命当中所流露的故事报道出来。他不是一般励志见人为善的书而已，是见证分享集啊。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大家都可以免费向中信取阅啊，中信月刊。
是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刊物啊，我们每个月都要看的。那平常简老师除了忙于中信月刊的事务之外还有哪些工作重心呢？
事实上我是在东海大学教书教了37年，2013年去年才退休。那现在我主要的工作当然是放在中信，不过因为我在教书的时候所研究的主题还有在社会上所服务的主要的范畴是婚姻及家庭方面的辅导，那因为社会各界对这方面的需求很大，所以我难免也是跑来跑去，只要跟这个主题啊有关系，只要能够默默的或是啊暗中做传福音的工作，我就乐意去啊，乐意去。那当然礼拜天啊有所谓的讲台的这种邀请啊，只要有时间我就不管教会大小，只要时间排得到我就尽量去服侍 啊，大概是这个样子。
嗯，不管教会大小，所以大家都可以邀请哈，
只要有时间。
嗯，是。那我知道简老师您是南投人哈，
对。
是不是也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你的成长背景呢？
是的，事实上我妈妈是我爸爸的第二个太太，并不是我爸爸有外遇，而是爸爸他的原配啊，这个肺结核死掉了，三个儿子又死了两个啊，所以很惨。所以我妈妈是续弦啊，嫁到我爸爸这边来的。当时爸爸只要求这个女孩子啊，必须要体重超过60公斤以上，他才要。因为他被肺病整惨了啊，所以谁肯嫁给这种男人啊？当然是乡下的贫苦的粗壮的啊，就是我妈妈。所以哪知道嫁给我爸爸以后，爸爸又中风了。
嗯。
啊，又中风了，所以我小时候童年印象所及是一天到晚有人来讨债，那然后父母一天到晚吵架的这个家庭，只等到有一天啊，有一个女传道在南投圣教会的布道所在讲道，这个女传道姓王，是王景炎牧师的女儿，在那边讲道。我爸爸说，一个女孩子怎么会讲道？她姑且一试。反正他在外面已经是到处借钱，人家也不怎么欢迎他，他到教会去就被教会的爱所感动，就是说教会有接待他，就到教会去。当时又有所谓的美元啊，不瞒你说啊，当时到教会去还有面粉可以领，还有奶油可以拿，这个对我们而言是不可置信，怎么可以这样子，但对我们当时穷苦的人家而言是很大的帮助，虽然不多啦，但是总是觉得教会是不错的地方。奇妙的是当我爸爸受洗以后啊，他脾气就改变了，他本来一天抽两包的新乐园的香烟，受洗完突然间不抽了啊。那我妈妈以前跟我爸爸一天到晚吵架，看我爸爸受洗以后脾气也变好太多了，所以妈妈也受洗了啊。这是我们的家庭的成长背景。我那个时候我很小啊，就小国民小学一年级二年级啊，就理所当然的就到教会去参加主日学。那我知道我不知不觉被神的话所吸引，你想想看，在国民小学就很喜欢参加聚会，很喜欢参加大人的聚会，你看到礼拜二查经班我参加，礼拜四祷告会我参加，连妇女会有时候聚会时间有空的我也很想去，因为很希望教堂里面的诗歌，很喜欢听人家讲道啊。那事后又有青年团契了，唱诗班了，礼拜崇拜了，主日学了，所以我从小就在教会长大。然后回头一望，我这个穷人家的家庭很幸运的却在教会里面受到最好的生活教育。
嗯。
啊，教我表达训练，教我这个最好的哲学训练，教我在教会里面最好的音乐训练，没事就往教会跑打乒乓球，有最好的运动训练。我的生命成长过程如果不是从小进教会的话，我觉得我这穷人家小孩绝对没有办法像现在这么丰盛的生命、啊、
是，那真的是很大的恩典哈。那简老师还有兄弟姐妹吗？
爸爸跟原配啊的儿子还有一个，他现在已经80几岁了啊。那我妈妈嫁给我爸爸以后，又生了三男二女。
嗯，
我是老中，两个哥哥，两个妹妹。
哇，这么多！那所以其他的兄弟姐妹也就一起都到了教会去吗？
大哥来了哈、啊，那二哥还没有。那二妹在教会，大妹还没有。
哦，
嗯，
所以简老师刚刚就提到说，从小你就是那个很渴慕教会生活的人，
对，对，
什么聚会都参加。那你自己到了什么时候去受洗呢？
我受洗应该是国中二年级、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当时应该是15岁、15、16岁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当然没有很显著讲说我重生了或者怎么样子。但是因为很喜欢聚会，教会很容易受感动。
嗯，
我相信那是圣灵的引导啊。所以如果你问我说哪一天清楚的节制，我倒没有，我早就预备要受洗了。那回想我一生当中，因为从小就有听到这么好的信息啊，当时教会的讲道、传道或者牧师啊，我都很喜欢听。所以在那个时候受洗是理所当然的，他们问，反正也在教会那么多年了啊，那对主的追求也很渴望，当时祷告会我也参加啊，年轻人这个一早6点的祷告会啊，我们就都参加，很喜欢啊，我相信是圣灵的引导。
是，但是要受洗还是要承认自己是罪人啊，哈。
嗯，
所以简老师到什么时候比较了解认罪悔改这个部分的真理呢？
小时候所谓的罪大概是不听父母亲的话，或者哪些有时候跟同学吵架啊，事实上我们啊没有做好一件事就以为是罪。但是现在年纪大了，六十几岁了，我就发现基督教最大的特色就是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这一点我倒是觉得说是一生随着我，而当年纪越大的时候就体会自己只不过是个罪人。啊，所以我很欣赏那个保罗所说的，当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我想做的善我不去做，我不想做的恶我反倒去做了，这个我一生有很多的体验。但是在信仰或是在我服事的观点来看，我认为一个人能够承认自己是罪人是一个 blessing， 是一个祝福，而不是个咒诅。啊，为什么说是祝福呢？像夫妻关系，如果你要好的话，除非你自己了解自己也只不过是个罪人， otherwise， 不然的话你不可能会在夫妻吵架当中让步，或是能够赦免或原谅对方。啊，承认自己是罪人是最大的福气。啊，当我们讲说我们要谦虚，如果你没有体会自己是个罪人的话，你不可能谦虚的啦，谦虚也是假的。
嗯，
啊，就外表很有修养而已。啊，所以我一生当中觉得越来就越喜欢讲，现在年老了越喜欢讲，不要怕自己是个罪人，本来你就是，你逃不过去的了。虽然慢慢想要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但是那是个 blessing 啊，在我布道的过程也好，在我这个讲婚姻辅导的过程也好，在我在教会讲道的过程也好，基督徒要看重这一点，因为神知道我们的不足啊。那么你一直讲说我没有罪，讲说我没有病啊，那就真的有病了。啊，所以这是我的看法。啊，我也感谢主啊，这么一个蒙恩的罪人啊，因为宝血得洗净啊，所以这个对我不是教条，是生活的很重要的一个层面。
是，所以反而随着生命的成长哈，越多的体会到本来就是罪人嘛。
对。
你们家接触了基督信仰之后，爸爸跟妈妈的生命有很大的改变，脾气也有改变啊。那你自己呢，从小学一年级进去教会聚会之后，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有发生些什么变化呢？
倒没有那么清楚，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现在想起来最戏剧性的是，当我们读高中的时候，我初中受洗嘛，对不对？
嗯，
那读的是台中二中啊，我一中没有考上，差两分没考上，读台中二中的初中部，但是就直升高中啊，成绩还不错，直升二中的高中。当时因为直升班可以免学费，所以我也就没有再考联考了，读高中。那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我跟高我一班的一个人叫叶高芳啊，牧师哈，他以后当牧师了。当时我们都是高二高一的学生，我们就很想成立一个团契。那二中的对面是这个笃行长老教会，当时的牧师叫陈瑞腾，我们就跟他借教会来聚会。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几个高中学生啊，就到处去找人来聚会啊，成立一个团契叫英式团契。那我因为是直升班，学校派我到初中一年级的班上去找人来聚会。当时我找了五六个人，其中一个是林国亮啊，当时他是初一，我是高一哈，
嗯，
我们把他抓到教会去了。当时我们一二十个人的团契，当时看了做了两年，他第一任的会长是叶高芳，第二年的团契的主席是我嘛，对不对？
嗯，
再交给另外一个第三任，当了三四年又就这个团契就听说又没有了，因为我们几个人都毕业了嘛，啊！但是没想到二三十年以后，当时我们这些人啊，你看像林国亮， 当初他家人也不信主啊，他现在居然是正道神学院的院长，
嗯，
啊，他也当牧师了。叶高翁也去做牧师，做家庭方面的啊。我也到美国去读书了，也是读家庭方面的。所以二三十年以后，我们发现，哎呦，当初的聚会把我们紧紧的在一起，而且三个人都做什么？都做家庭方面的这种研究侍奉啊。所以我记得在几年前，陈翠腾牧师到美国牧会，知道我们三个在那里啊。三个做一个巡回的讲道，美西有三个城，美东有三个城啊，三个人一起团队的讲道，这个讲道的名称很好听哦，叫做东方三博士
、
所以你看到、哦、以前我们几个人当时热心到时候团契也没有了，对不对？那你哪能知道二三十年以后里面一个我们无心插柳的只是来团契的人变成一个好基督徒，变成牧师，而且三个人事后在美国的侍奉都是以家庭为主。哦、我现在想到这个事情就觉得哎呀怎么那么奇妙啊，怎么那么美啊，
超乎自己的所求所想。
对对。
嗯，而且在高中的岁月一般的孩子是很爱玩的嘛。
嗯、
哦、然后你们可以在这个信仰上面尽一份心力，已经在做传福音的工作、真的是蛮不容易的。
对，我觉得很欣慰啊。对。
嗯，那从简老师的学经历也可以看出来，您从大学到硕士再到读博士读的都是社会工作。
嗯，
怎么会对社工这么情有独钟呢？
这讲起来也很好玩哈。我当时读的是东海大学社会学系，东海大学社会学系是台湾第一个社会系，不过当时是社会学不是社会工作。虽然在读大学的时候有修了一些社会工作有关方面的课程啊，像社工概论啊、社区发展啊等等有，但是之所以改变我，让我从一个专门理论上的研究变成一个实务工作上的社会工作这个领域里面，是受到一个教授的影响，叫练马可。
嗯，
啊，练马可是现教士，在东海大学当时他的社会学系的系主任，对我很栽培，他现在也在英国退休了，在英国。那练老师他跟学生在一起的时候，常常会流露出他一种关怀学生的小细节，这个不是书本上可以教的了，是在生活的相处当中，吃饭的时候、言谈的时候，小细节当中让我感受到说，哎呀，一个人的成长不是光有头脑里面的理论，更有那个属于人跟人互相帮助、人跟人互相教导的那种功能，而那个是社会工作所需要的。我们称为社会工作是叫做一个 helping profession， 所以助人的专业。
嗯，
那我是受到这个教授的这个影响啊。那更重要的是说，毕业以后我本来以为可以到学校当助教，本来如果说助教没有的话到彰化基督教医院当社工员，结果到时候也没有，当兵他们都说叫我去当社工员，然后到 CCF 当社工员，本来很成了又说也没有，所以我就当练马可老师的太太的私人的助理。
哦，
哎，私人助理，那我就觉得很倒霉了，只当一个私人助理也没有年资，什么都没有，但是还是好好做，因为他要做一个调查，那需要一个会讲台语的，但是社会研究法读得好的，当我当两年兵了啊，就当他的私人的助理。哪知道因为我们研究做得很成功，这一个练太太就是我的主任的太太，在出版他书的时候居然把两个人名字都写上去。
哇！
所以我当了一年助教就有英文书，是 co-author， 就是两个作者，我就其中之一。
嗯，
我把它翻成中文的话又有一本中文书，也是两个作者，所以你看我当了一年助教就等于有出了两本书，虽然都是 co-author， 但不要忘了也因为这个样子让我很顺利的拿到几乎不可能申请得到的 Hawaii 的东西文化中心的奖学金。所以我两次出国读书都是公费啊，第一次出是Hawaii 的硕士 Israel Center EWC 啊，来回飞机票，每个生活费，买书钱，甚至寒暑假的 host family 的接待，我都有人接待我。所以我常常感谢神说，我的爸爸虽然穷，穷得要死，我父母亲都不识字，但是天上的父亲把最好的，当初读社会工作的要出国是不可能，那时候出国都是读理工的才能拿到奖学金，那奖学金也不够用，都还要卖田卖家的才能到美国读书的，哪知道我一个穷人家小孩居然可以不花一毛钱就可以到美国去读书读公会啊！你看神都安排的不知不觉，让我以为说本来很笃定可以做的工作偏偏都没有了，却留下一个最不喜欢做的工作，却在那个工作里面得到最多的祝福。
是啊，对啊，这个年纪轻轻就有这个共同作者，有著作出版物，其实是很不容易。然后后来就是像简老师所说的，等于都是用公费读了美国的夏威夷大学，又读了美国的凯斯威斯顿，
就现在叫做这个 Case Western Reserve 啊，西方啊储备大学，西储大学，
是都不用用到自己的钱。
对，第二次出国也是一样，就很幸运的又可以拿到富尔布莱特美国国务院的奖学金，也是完全公费。你想想看哈，我知道我不笨，但是我并不是绝顶聪明到一个地步说我非拿奖学金不可，
没有说拿得到这样。
对对，非我莫属，我没有这个能力。你看我初中我读二中而已啊，大学读东海而已，当然也不错了，对不对？但是不是好到说，哎呀，你是全世界最聪明的，动不动就医学院，动不动说没有，我不是，我台大也没有考上啊，对不对？但是神却因为这样预备我最好的路，我两次出国都是公费，我说一次就很了不起了，我两次，我们不是很聪明的人，我就觉得很感动。
简老师也谦虚，应该还是蛮聪明的。那么简老师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什么呢？
哦，这个很有趣了。那我因为读完硕士回来就当张老师的义工了，这义务张老师也在生命线里面做了一些这个义务的工作，所以我对当时的婚姻问题就很有兴趣。而当时台湾社会里面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外遇问题，所以我去美国读书的时候我就立志我要专门研究外遇，所以我博士论文是外遇问题的分析与处置啊，专门搞外遇的，对，那写的很有趣。不过在国外，他们外遇问题这个主题不是很热切，他们只是离婚问题很严重，一有外遇离婚嘛。到当时台湾的环境里面，很多女性她的男人有外遇啊，这个女的并没有这个能力说离开就啊，离婚就啊，拿着赡养费，社会制度还没有这么好，所以我就专门研究说，当婚姻有一个有了外遇以后，怎么来把这个破碎的家再弄好。怎么在不同外遇阶段的时候仍然能够有挽回一个破裂的婚姻，能够在婚姻里面重新再站立起来。
看起来写这样的研究主题好像就很需要基督信仰的帮助吧。
对对对，所以我何其有幸哈，所读的跟所信的啊，我的信仰跟我的工作里面是融成一体。
所以博士念了几年？
我三年就完成博士学位，当时也不得不这样子，因为我的奖学金只有三年这样三年，所以我非拼不可。这里面又有一些很值得传颂的见证了，我以后写回忆录的时候再来讲。
那可是今天是不是就可以先分享一点？
好，
不过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再回来聆听简春安老师精彩的生命故事。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 节目中的来宾是简春安老师。简老师曾经在东海大学任教有37年的时间，他的专长领域是婚姻家庭，在社会中有一定的知名度，许多人认识他。简春安老师有博士的学历，活跃于学界和社福界，在教会之间也有美好的服侍，但是这一切的丰盛，简老师归功于他从小接触的基督信仰。国小一二年级的时候，简老师的父母因着到教会听道，被教会的爱感动，因此接连信了主。本来父亲因为罹患肺病，大老婆和两个儿子又过世，因此娶了简老师的母亲之后，夫妻之间经常吵闹，家庭的经济也很匮乏。但是父母受洗之后，有很大的生命改变，简老师也就自然而然地跟着到教会去参加各种活动。他自己很渴慕神，很多的能力也在教会中得到提升。高中时期，简老师和几位朋友热衷于团契的带领，几位团契的要角后来很奇妙，也都活跃于教会界，并且都做婚姻家庭方面的服事。简老师大学毕业之后，原本想要做社工员，但是几次的机会最后都没有成功，倒是得到了一份他原本不看重的助理工作。但是没想到因着这个工作，隔一年他有了著作，因着著作，出身穷苦家庭的简老师获得了美国夏威夷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得以到美国去读硕士。硕士学位完成，回国一段时间之后，又得到了在社工领域知名的美国凯斯威斯顿大学的奖学金，得以到美国修博士学位。3年的奖学金，因此简老师3年就把博士给拼到了。他说在这段时间有很多的恩典，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上帝在简春安老师的生命中有哪些奇妙的恩典。简老师，那这个你将来要写在回忆录当中的上帝恩典啊，今天是不是也先举一两个例子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当然例子很多哈，讲起来可能要很长，但我讲一个比较对我影响而且在我内心里面有很大的作用的一次经历。我那边是拿 Fulbright 的奖学金哈，每一个月有575块的零用钱可以给我花啊，但是他给我的包括一趟从台湾到美国的飞机票，还有读完学位以后从美国要回台湾的飞机票而已。但是我读了2年通过博士的这个论文的 proposal 计划书以后，要收集资料的时候，我的指导老师跟我讲说，你研究外遇美国你拿不到资料，你必须回台湾拿资料，所以我就必须要回台湾，坐飞机回台湾收集资料完以后再回美国写，所以就多了一趟飞机票，必须要自费。好了，那我多了2年要回台湾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在克里夫兰的中国基督教会来聚会嘛，都是华人啊。当时我们正在买教堂，因为以前都借人家的教堂比较不方便，现在有个美国教堂没落了，那要卖，所以我们就要把他教堂买起来。那买教堂要花很多钱咯，我就看到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很爱主，医生啦、律师啦什么，大家奉献都很多。那问题是我只是一个留学生，一个月之后我这个475得的钱哈，我没有钱奉献。但是回台湾收集资料以后啊，回美国去了，又看到说，诶，这个怎么信箱里面多了一张支票啊？我以为那个月拿不到钱的，哪知道我多了一个月的支票。
这支票是奖学金里面的生活费嘛？啊，就简老师本来以为说回台湾这个月领不到，
对，我就很开心。那现在教会要买教堂嘛，我就补一下自己的钱奉献给教会，等于就奉献700块给教会买教堂嘛。哪知道礼拜一拿个支票去兑现的时候，他们说这是错误的支票，他们早就被止付了。
啊
啊，这支票被止付了啊！我说上帝啊，你开个玩笑开太大了。 我总不能现在叫教会还给我钱了，对不对？
对啊。
但就是700块我就奉献了啊，就领不到钱。
等于这700块就完全是简老师的钱。
对，那不要忘了，这700块是等于我从美国要回台湾的飞机票的钱哦。
嗯。
啊，等于说我现在没有了，那我一直在那也不讲话，我就不讲啊。就隔了一年以后，我很顺利的通过博士口试的时候，我拿到学位的时候，我是全班第一个毕业的。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在社工界里面是美国10大名校，我居然破了学校一个记录，一般都要6年7年才拿到博士，我3年就拿到了啊！神也很恩待我，但是我就是没有钱从美国回台湾，我就是没有钱，所以博士学位拿到以后1-2礼拜我还没有钱，我跟上帝祷告我没有钱啊，我就不想丢这个脸说要跟人家借钱，我就不想讲啊。只等到有一天打电话的时候，太太跟我讲说：“你到底要不要回来？”我才慌了，说：“这下会赶快回去。”不过，但实在没有钱。当时我就跟一个我传福音信主的一个新加坡人叫王卫国，我的好朋友啊，我带他信主的。我说：“卫国兄，你就借我一点钱，我钱不够，我没有机票回台湾啊，你就借给我。”当时台湾的待遇不高哦，都我回台湾以后会分3次还给你钱，可以不可以？他马上说：“可以啊。”当时我这个礼拜五跟他讲约好，就是说礼拜一的中午啊，我去 cash 去银行再拿给你
领现金。
领现金哈、啊，我说好。当时我跟他借了700块，讲好那天下午2点要给我700块的啊。但是礼拜一早上11点的时候，那个我去看信箱，哎，信箱里面有一封信，信是什么呢？是东海大学寄给一封信，当时东海大学的梅可旺校长信里面这样写的，他说东海大学是基督教所办立的大学。我们的董事会叫联合董事会 United Board 在纽约写信给梅可旺校长说啊，基督教大学他们补助3个基督徒从外国回东海的机票、
哦、
一个人有1500啊，一个人1500。他说春安啊，我想你大概拿到学位了，其实我已经拿到了，我没有跟他讲而已哈、啊
嗯。
他说我想你大概快拿到学位了，我就把联合董事会给学校这3个人钱其中一份给你1500块，寄一张支票给1500块。
哇，超过你所要的。
你看哦，我需要是700块，我准备下午借钱的那一天早上哈、啊、这个我想到会哭的了啊，那天就拿到这个1500。
嗯。
我就跪在神面前就说，神啊，谢谢你，你没有让我丢脸。
嗯，
我感谢说，哎呀，这个神啊又真又活，这个神不是很随便的说啊，你讲一讲好像有心理作用的，不不不，我从那一次经验以后才知道说，哎呀，这个什么事都要认真的在神面前来求，那你荣耀神，神不会让你丢脸。
嗯，所以这也是一个信心蛮大的跨越哈。
嗯，对对，对不起，我每次想到这些都会流泪、哎、
真的很恩典，而且上帝给的是 double 以上、哎、
对对、
嗯、
所以生命中最重要的见证我就是这个见证，因为让我亲眼看到神啊，我亲眼看到神这样的怜悯我，虽然只是这样的一个些许的钱，神给我们是加倍的，所以那次我回国很风光啊，帮我女儿买了很多好的玩具，买了很多的好东西回去，风光回国。所以我发现只要你走在神要你走的路上，其实很好走。
嗯，神查验我们的内心哈，他也知道你有一点点钱的时候，其实你还是很想尽上那个奉献的力。
对，
后来他也就加倍的补偿你。
对， 对， 对。
嗯，那简老师，您自己是什么时候结婚的呢？
哦，我1974年到夏威夷去读书，那个时候有一个女朋友在台湾，她在访寮国中教书，
屏东、
啊、屏东访寮都是东海毕业的了啊、
嗯，
所以我1974年去，76年就拿到学位回来了啊，76年回来就77年结婚，1977结婚，
嗯，
78年生大女儿简洁，然后第四年又拿到博士的奖学金再到国外去了，所以我出国读博士的时候女儿只有2岁多，那因为我太太是国中老师，她不能请假就留在台湾
哦、
啊，我有几年就异地而居，我在美国她在台湾的日子啊，不大好，不大好受啊，不大好受。还好我平安回来了啊，平安回来，我就1980年去嘛，83年回台湾这样子。
嗯，所以跟太太这样认识，那到现在结婚已经
啊满37年。
嗯，这个婚姻在现代的社会蒙保守，尤其是你结婚初期又去异地求学、
嗯、
这个整个应该也都是神的恩典。那么就是像刚刚我们讲的哈，就是除了社会工作之外，婚姻家庭的研究就是简老师的强项了嘛哈、嗯。那么当你自己结婚之后，你觉得所学的理论容不容易实践呢？
嗯， 其实我所学的并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我所学的是婚姻辅导了啊。那有教会背景又有圣经背景的人来做婚姻辅导比较笃定，因为你知道什么是可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什么是绝对是好的，什么是一定是不好的。
嗯，
所以我比较不会受一般呢这个杂七杂八的理论的影响。我心中立了一个志，就是只要合乎圣经的我才讲，不合圣经的我不讲。啊，那这样也无形当中保守了我，不让一些这个偏激的或是所谓太过于 revolutionary， 就是太过于革命性的太激进的理论影响了我啊，我仍然是以圣经的这种原则为原则，这是我很庆幸的地方。
嗯，是。那但是两个人相处当中总是难免会有摩擦，所以您跟太太有没有过比较大的冲突？
哦，有这很多。一般人有小有冲突会来找我，那我有冲突怎么办啊？我觉得还好我有信仰，当没有办法的时候就互相认罪。
嗯，
所以我刚才就讲过，承认自己是罪人其实是 blessing， 是祝福。
嗯
啊，再有道理但是让别人那么痛苦也一定没有道理。啊，你再好，那两个人相处不好总有一点不好才会让别人不好。这一点啊，我总是觉得是信仰成为我婚姻当中最后的一道防线了。啊，那人跟人坦白讲，我最近喜欢做的祷告就是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夫妻之间啊，总是有一些试探的，总是有，所以不能说啊，魔鬼。如果说如果魔鬼要打击我，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我的婚姻拆散嘛，打击我的婚姻嘛，啊，那我就三十几年来侍奉一系归于无有啊，一定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自己也必须很警醒，当然要弟兄姊妹为我祷告啊。那感谢主了，我有很好的太太，那么她陪我走了三十几年啊，在我到美国读书的那三年寂寞的时候，她好好的把女儿养大。那么基督信仰是我们的婚姻的保障啊，还好有一个信仰，因为这个信仰里面告诉我们，人不仅是罪人，而且人是软弱的，人是随时需要在神面前求神来保守的。所以信仰对我而言不是一种限制，乃是我一种坚固的保障啊。回到信仰，还好有信仰可以成为我的依靠，还好有一些信仰的理念跟外面的理念不一样啊。我们并不是修行说我这个是婚姻专家所以婚姻不会有问题，反过来因为我是搞婚姻的人就越知道自己婚姻可能有问题，所以事前的预防比事后的补救要来得重要。那基督信仰里面就是要有事先的洞察，对自己本性上的了解，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嗯，是真的。嗯，很多人就是因为对于婚姻的概念太空白，嗯，走入婚姻的时候就发生了很多的问题。所以太太也是基督信仰嘛， 对不对？
当初我当助教的时候追她的，当时她东海大学历史系四年级，他一毕业，当时国中系要老师，他就到南部去教国中，啊，我就当了一年助教，我就到美国读书嘛。
嗯，所以太太也是很单纯啊，才出校园不久，
对，
就嫁给你。嗯，所以他的基督信仰是他成长过程中自己接触的。
他小时候是在长老教会，啊，小时候在台南，啊，事后他居然住台北，曼嘎丁罗教会，万华长老教会嘛，啊，然后我追他的时候，他是。他自己的灵命生活也在读大学的时候有团契的时候整个受到很大很大的激励，所以比较追求。那么以前长老会的信仰对他打下一个很好的根基啊，对圣经上的认识也好，或是对于所谓的纪要真理，他的背景也不错。
嗯，那简老师跟师母有两个孩子嘛，啊，刚刚提到女儿叫简洁，下面还有一个孩子，
儿子叫简明，简单明了。嗯，简洁是两年前在美国拿到音乐博士学位了，啊，我的女婿也是东海毕业的啊，我们家五个人有四个读东海，我跟我太太简洁还有我女婿都是读东海的啊，简洁现在有两个小孩子了。啊，在美国跟我的女婿在那里工作。啊，简明是牙科医师，也到美国去进修，7月1号回来了。
嗯，都有一定的成就哈。
啊，不敢说了，反正平安就好了，乖乖的就好。
那基督信仰怎么帮助简老师经营一份好的亲子关系呢？
这一点啊，我要说哈，亲子关系啊，虽然我也是这方面多少有涉猎哈，但是我曾经在简洁要读大学，而简明要读国中一年级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说，哎，一个要读大学，一个读国中，他两个差六岁嘛，
嗯，
说我们到巴厘岛去旅行，巴厘岛比较便宜，但是又漂亮，印尼巴厘岛，
嗯，
那一次去旅行，我们不随团了，我们四个人就住在旅馆里面。啊，这吃饭睡觉游泳游泳吃饭睡觉四天都在很闲置的度假，但是傍晚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分享，我就跟两个孩子这样讲说，孩子啊，不要期待爸爸能对你有什么样的好处啊，当然也不错啦，这个爸爸也很疼小孩等等，但是我说你更要学习跟神求福气。
嗯，
我就把今天刚才跟你分享的种种，你看我以前啊心目中理想工作，结果神到时候没有给我，却给我一个美国老太太的私人的研究助理，哪知道那是一种祝福。
嗯，
我说孩子啊，你认真读书，顶多你让你分数多了一分，多了两分；你认真读书，顶多让你从十五名进步到第六名、第二名，一稳第一名，那又怎样？那个没什么好处啊！啊，我说生命最重要的事情是学习讨神喜悦，生命最重要的事情是跟神求福气。啊，神如果准备很多好处要给你，只要你预备好，他就会给你的。孩子要跟神求，这是我子女的成长过程最重要的一句话。我说爸爸就算不错的爸爸也不是你仰慕的对象，但是最少最少你从小就要学习抓住神啊！所以他到美国去读书也好，我们一天到晚为他祷告，更重要每次的 FaceTime 啊，在联络的时候看着他，我不要忘了祷告，不要忘了祷告，每一个人每天生活当中求神来保守，求神赐福气给你，那是最重要的。
嗯，所以他们也从小跟你们进出教会吗？
哇，那当然，那当然。
嗯，对。但是作为一个父亲，还是有很多这样的叮咛在里面啊。
对对，现在女婿跟女儿也在美国的教会也很活跃嘛。女儿读音乐系，虽然是钢琴博士，不过在教会的敬拜赞美也尽了他的心意，我也感谢主了啊。儿子比较忙，他读牙科嘛啊，虽然他也在职业了啊，但是我是希望他说借着这个专业，将来可以成为见证。这种传福音的工具啊，是我的叮咛。他能不能做到，我不知道啊。不过我希望他能做得到。哎，
嗯，是。那么简老师靠着神的恩典，一路读到博士之后啊，真的跟父母亲的这个学经历真的有一段的差距啊。嗯、父母是不是都没有读书？
对。
好，所以在跟父母的相处上面，基督信仰怎么帮助你呢？
我要说，我爸爸妈妈的条件都不好。爸爸四十几岁。中风又第一次的婚姻，太太死亡，儿子也死了两个啊，他很惨。妈妈完全不识字，我不认为所谓亲子之间的互动是需要什么大的教导，只要父母给孩子足够的爱。我不认为我爸爸妈妈教我就教对的，有时候打都打错了，有时候骂人骂得很难听，那又怎样？我知道他们爱我。啊，我知道他们爱我，所以我认为他们以前就算是教错了，对我现在都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是什么？让我从里面有可以做比较啊，让我不要像一个温室里面的花朵一样，什么都要很好的爸爸妈妈才能有好的行为反应。我说那也太嫩了一点啊。我觉得神给人的最重要是爱啊，并不是说是父母亲给我们的每一句话做得很好。我不认为我的父母亲属于这个样子，所以我像是野孩子一样。但是我现在的现在67岁66岁多了，对不对？
嗯，
我的感觉里面那些东西都是很 fresh 很 colorful 非常非常的好玩的非常丰富的生活内容。你想想看，我们吃饭很少全家一起吃的，我拿着一碗饭上面放几个菜包就出去玩玩捉迷藏，回到家的时候才忘了说你把饭放在哪里还没吃完，对不对？啊，父母亲有时候骂我们也拿着桌子就拱，对不对？为了到处跑啊，对不对？还不是这样过来，对不对？但是我知道他们爱我啊，我知道他们是很好的父母亲，他们的教导不是什么道理，他教导纯然只是一个父母亲对子女的爱。 That's enough 啊。那现在我们想说啊，父母亲有些人程度很高啊，一天到晚叮咛的小孩啊，一天到晚跟得很紧，这对吗？这也不一定完全对啊，
嗯，
对不对？孩子少了那个独立啊，孩子从小之后他父母亲很好的教育，所以他毕业他长大以后反而没有抵抗力，动不动就发大脾气 啊，对我们而言被误解是正常的，对我们而言有时候吃亏也是必然的，对不对？凭什么叫一切都很公平啊？所以我倒觉得以前的东西只要父母亲有爱那就够了，当然技巧好一点会好一点了、啊。不过对不起，我讲这个跟理论不大一样，我总觉得我们都不完美了，不可能教导你认为对就一定是对啊。只要我们被神所用，只要我们回到神里面，只要神保守，再坏的经验也可以变成好的收获。
嗯，这是真的。但是在小时候可以有这么成熟的思想吗？
没有，当时什么都不知道啊。但是还好，从小就在教会里面嘛，教会主日学校就什么理论你都听到，对不对？耶稣的、摩西的、保罗的，什么你都听到，这太大的帮助了嘛，就弥补我们父母亲教导上的不足。
是。那据我所知，就是在您跟太太结婚之后，其实有一段时间是不是父亲过世了、
嗯、
那么母亲就与你们同住。
对。
嗯，那在这个相处上呢，有没有什么比较值得分享的、
啊、我说过我母亲是人家的童养媳，从小在山上里面没有受过什么教育。那爸爸妈妈当我回国以后，爸爸妈妈都跟我们住在一起，但是两三年以后爸爸回天家了，妈妈跟我们在一起。那我又是婚姻专家、啊、所以在妈妈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知道妈妈疼我，但妈妈的教导方式、照顾孙子的方式有时候很奇怪的，我们都不赞成、啊、不赞成。但是我还是知道说这是必然的，太太受不了，所以妈妈怎么这样教小孩，她常常为了够孙啊，这个把东西咬在嘴巴咬烂一点才给孙子吃。哦，妈妈这样不行。妈妈很有个性啊，谁说不行，你还不是这样长大的。但是我深深的相信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嗯，
尽管妈妈跟我们在一起，但是在我跟太太相处的时候，我不容许这个第三者来干涉。
嗯哼，
啊，厨房我太太忙累，我可以帮她忙。我妈妈说我来洗就好，你男人不要进厨房。我说妈妈，厨房没你的事，你去看电视，杨丽华还在那边等你啊。就是我常常讲的一句话，说我要帮我太太洗碗啊。当时这个乡下人就觉得这个不可思议，你当博士了也是外面那么忙碌，回来居然还要帮太太忙啊，他认为这不可思议，所以当时还笑我说我是菠萝太太的奴隶了啊。但你知道这没有恶意嘛，对不对？只是听了不舒服，不是算了，不跟他计较，对不对？那等到他发现说我们夫妻相爱，不必让他担心，他一天到晚没事干，就请睡睡休旁睡登一蓝岛游山玩水，他很幸福啊，对不对啊？那回来说看到儿子跟他的媳妇相爱，孩子也平安，他就更幸福了。
嗯，
所以他逐渐就看到说一个新的理念出来了，这个理念是夫妻要相爱啊，才能真正孝敬父母。因为我虽然在孝敬父母，其实谁在煮饭，谁在侍奉妈妈，还不是我太太，所以我必须给我太太足够的爱啊。我就有一次跟她讲说，当我太太看到妈妈的教导方式怪怪的，说那个不大卫生的时候啊，她叫我跟妈妈讲，我说太太啊，妈妈已经七十几岁了，她不可能改变，不要要求我说要跟妈妈要改变她你才会高兴。我说我没有办法要求她，没有办法改变他，但对我太太我就怎样，我当然只能抱他了，跟他说对不起了，跟他说谢谢你了，拜托帮我一起来孝敬父母，我必须给太太足够的爱，我必须让他知道很多事情我不会马上跟妈妈说啊，真正最私密的事情是我跟我太太说而已。所以妈妈跟太太中间我只讲一句话，我说妈妈，如果你对我太太不满的话，你可以跟我说，你也当跟他说，但不可以自己跟太太说，必须要经过我。我同样的跟太太讲说，太太，如果你对妈妈有什么不满，也不可以跟她讲，你必须跟我讲，我来处理啊。这一点我早做得不错了，所以避免两个女性的这个争执。那一旦经过我处理，那怒气就消一半了啊。我不好的事也可以讲成好的了。当然要用一点这个小的智慧也好，技巧也好，但是我觉得家庭结构里面啊，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有时候必须住在一起啊，那也没办法，要孝敬父母，对不对？有时候母亲没地方可以去啊，有时候经济能力我们不可能让母亲另外住啊，但是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怎么能来拿捏夫妻成为一体的那个奥秘。
是，所以这个当夹心饼干是需要很多的智慧的，还有立场其实有时候也要蛮坚定的。
其实一两年以后，你这个立场坚定很清楚的时候，事后大家都遵守就可以了。
是，所以妈妈应该是可以从你们的身上更能够体会到你们把这个信仰体现出来。
嗯，当时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婚姻的道理了啊。当时我回国的时候，妈妈已经年纪老迈了嘛，所以她不是因为信仰就改变了婚姻上的概念，没有，我不认为他们婚姻概念有受什么影响，但是纯然是信仰改变他们的生命。
嗯，
啊，他们对婚姻不了解，他们可能还是传统的概念，但是信仰保守他们啊，让他脾气变得好一点了。那以前想抽烟变得不必抽了，但他也就觉得烟味很难闻，对不对？那是圣灵的改变啊。那对质疑说他们对男女关系对什么关系，他们仍然是属于传统型的。
嗯，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简老师最想再跟听众朋友们说些什么鼓励的话呢？
我实在没有准备这句话，但如果要讲的话，就如当初我跟两个孩子讲的话一样，我把各位当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当作我最最至亲的人，送了一句话：与其认真努力啊，让事业更成功，让学业更进步，进步几分多赚点钱的话，不如学习跟神求福气啊。要求自己当然很好，认真努力当然重要，但是那不是幸福最大的秘诀。幸福最大的秘诀是学习跟神要，跟神求，服侍神，跟随神，讨神喜悦，然后跟他求福气啊。我愿意跟年轻人这样讲，我愿意跟我同年龄的人这样讲啊，跟神求。
是，要知道天上有一位天父，
对对，
其实是无时无刻不想请到祝福给我们的神。
对对，
嗯，好，那我们今天非常非常谢谢简春安老师简教授来到云彩飞扬，谢谢您。
谢谢建宇，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啊，平安。
谢谢。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在家庭婚姻领域大家并不陌生的简春安老师。期盼在这一段聆听来宾生命故事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一起来省思自己的生命。简春安老师不论是对他自己的孩子，或是对节目中的听众朋友，都有个重要的鼓励，就是鼓励大家要向上帝求福气。福气我想是大家都想要的吧。那么在简老师的生命中，您体会到什么样的人会是有福的吗？在圣经诗篇一篇二到三节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是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简老师从小接触到基督信仰，就很喜欢参加各种的聚会，读圣经，渴慕神，服侍神，在专业领域中，在家庭与家人的相处上，圣经的原则都是他的最高指导原则。结果我们真的听到了，凡他所做的，不论是学业、工作、家庭、服侍，尽都顺利。而简老师也提到，如果不是因为认识耶稣，像他这样一位穷苦人家的小孩，不可能有今天丰盛的生命。这也让我想到圣经诗篇55篇22节所说的，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所以不论我们的出身如何，不论地上的父母能力如何，我们都能够因着认识神，信靠神，跟随神，而得着上帝丰盛的供应。因为当人将重担卸给上帝，他必抚养我们。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简春安老师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 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到。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你想要索取今天这个见证故事的 CD， 都欢迎您使用以下的通讯方式和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请传送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就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是捐余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旧事传播协会所提供的诗歌音乐。君瑜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盼望，四周已无安息土，小山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生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 是